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上帝的话，愿神赐福他的话语。刚才那一段的经文是耶稣复活之后，他用了40天的时间向门徒们显现，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相信所跟随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能够真正的把这一个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那么很高兴今天能够用以下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诗篇121篇。我记得我40岁的那年我是在加拿大，那么刚好我去拜见我的家庭医生，做一个全身的检查。那么检查之后，我的家庭医生就睁大着眼睛看着我说：“他说你的心脏情况不好，你的心脏的跳动规律不整，有时候快，有时候慢。”那家庭医生就下令我不能再坐飞机，要把我以下的一些的讲到的这个聚会都必须要取消。然后呢就要求我去马上拿一个急诊来看一个心脏的专科医生。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一年我才只不过是40岁。那么医生所讲的，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耳边，那么就按着我要这个做的决定，过我应该要做的生活。那想不到有一次在一个早餐的祷告会中，过了不久，我的心脏呢就在那一次呢就发作起来，跳动的非常的快。到了最后呢他们需要把这个救护车叫过来，然后呢救护的人员来到看我的时候，他们呢就要使用这个叫除颤器然后呢把我的心脏恢复跳动，恢复这个平静下来。那么那个是我第一次坐这个救护车被送到医院，然后呢那一次就要躺在这个病房这个病床上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我记得在那段时间，我就躺在病床上，在我的脑海里这个诗篇第121篇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一篇的诗篇是我从小我的父母一直鼓励我们七个兄弟姊妹要把一些好的诗篇都把它背下来，所以我都能够在那个时候把这一段诗篇一字不漏的滚瓜烂熟的把它背出来。那么如果我能够问大家今天一个问题，有哪一位能够告诉我现实的生活 是否真的像诗篇121篇所说的如此的平静，如此的安全，如此的完美，如此的漂亮。第三节，诗人是这么的说，耶和华神要保护我们的脚不至于摇动。第五节，他说耶和华要在我们的右边隐蔽着我们。第七节，耶和华要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那么最后的一节更加的说，耶和华要保护我们的出，保护我们的入。如果从表面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能会拿到如此的结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每一位信靠神的人，他就会能够得到免疫，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身体一定受到神的保护，不会有任何的差错。诗篇121篇是否只是我们一般所理想到的，这是人间的天堂的境界，或者还有其他的意思呢？那我们就用以下的时间一起的来看诗篇121篇。这一篇的诗篇啊，只有八节，那么写诗的人就把它分成四段，一到二节，三到四，五到六，七到八，一共有四段。那么写诗的人呢，他就用我们人的身体去形容神是怎么的去保护我们。第一到第二节，这里讲到，他说我们要向山举目，这里讲到我们的眼睛。第三到第四节，他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我们的双腿。第五到第六节，耶和华要在我们的右边隐蔽我们。原来的意思是讲到我们的右手。然后最后的一段，第七到第八节，耶和华要保守我们整个生命。原来我们整个人，整个身体，包括我们的眼，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整条命，都需要神无时无处的保护。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到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们的眼睛要看什么？世人在这里特别要我们留意，我们的眼睛在平常日常的生活里面应该往哪边看？其实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因为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把它做出来。我们啊，在巴黎的时间一直都住着，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十三区。在十三区，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在中国城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商场，那个商叫做 Jeong。那我们啊，经常啊，在这个商场里面啊，要购买东西。我记得早期去到这个商场啊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某一个角落， 就常常有一批人，一批男士们，他们都站在那里举目这个全神贯注看着这个墙上的这个电视的一个荧幕。那到底他们在看什么呢？那么我就很好奇的在走过去来看一看这一群的观众，他们经常的站在那里很紧张很留神的看在这个荧幕上。如果我要问大家，可能你们都猜一猜他们在观看什么呢？他们是在看这个赌马，他们在看他们所投注的那一匹马到底会赢或者是会输。原来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经常是用我们的双眼去看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再做出一个决定。在对求学的学生，他们是要看哪一间的学校来给他们收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到了毕业之后我们就看看哪一间的公司能够聘用我们，哪一间的公司的待遇给我们是最好的。然后呢，在工作的这个期间单身的这个男士们或者是女士们，我们也在看到底在我们的身旁有哪一位是我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哪一位呢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未来的终生的伴侣，能够呢陪伴着我们建立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在这个人生的当中，你和我们的眼目经常的是看什么？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看到前面的山，山是代表力量，山是代表坚固可靠的，山是代表伟大，而且是不改变的。在古时的人，山是常常被称为是我们的避难所。看到山的雄伟，接着诗人就向自己发出一个很惊叹的问题。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在日常的生活是否需要像这一座山能够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的避难所？往往人的生命，人的力量是不能与山比较。当我们与山作为一个对比的话，人是相当的微小，人是非常的脆弱，人的能力是有限，我们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我们的人的心也随时因着环境而改变。人需要外来的帮助，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但是这个重点也是21世纪人最难接受的一套的讲法。因为在过去20世纪，有无数的无神论哲学家，他们取消基督教的信仰，说 软弱的人才需要拐杖。意思是说，只有那些软弱的人才需要信仰。马克思这个作家，他更加的批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人民的鸦片。意思是说，宗教是用来麻木我们的心。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人看到清楚，知道人的软弱是人得救的起点。当人去到一个山穷水末的时候，当人去到一个死的胡同，前无去路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举动，我们就把头往天看。在这里，诗人接着告诉我们，他这么的形容，有什么比山还要可靠呢？那么接着他说，尽管山是那么的雄伟，但是他的眼目并没有停留在山上，他的眼目是能够超过这个眼前的山峰，他看到山的背后，他把他的注目，他的视力放在山的背后，他就看到天。然后他就肯定地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对写诗的人，他深深地相信，眼前的山虽然是可靠，但是山的背后原来有一位更伟大、更有权柄、更有能力的神。这一位神，他不单只创造这个山，他也创造山的背后的天。所以他说，我的帮助不是要靠这座山，我的帮助是要信靠那一位创造天地耶和华的神而来。21世纪的人因为科技的这个发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我们已经觉得人是很了不起。我们不单只是可以去到月亮，我们更加可以去到火星。当我们看到人的这个叫做伟大的时候，往往我们就看不到原来在宇宙的背后，人只不过是那么的微小。接着过去4个礼拜5个礼拜，我们在法国全国因着疫情被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家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就像刚才艾美姊妹她带领着我们祷告，人怎么能够胜天呢？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比自然界的力量？这个是不可对比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在自然界的背后还有一位更伟大、更有权柄力量的，那一位就是创造你、创造世界宇宙的神。神是人的造物主，神一定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会很乐 罪。他们呢就常常看着我，他们就说，爸爸你怎么长得那么高？那我就跟他们说，因为呢爸爸呢喜欢每天走路，那么呢走路呢就能够身体得到健康。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因为要每天能够省两毛钱，是那个时候今天是不多，那个时候是很多了。那么我需要走半个小时上学，然后呢放下学呢就要半个小时回家。那么回到家呢，我还有一份小的工作需要去劳动。每天回到家呢，我需要这个派送这个报纸，那么我大概有超过100个客户。那么如果要按照我那个时候呢，要在每一个家庭走100个家户派100份报纸，大概需要2个钟头的时间。所以呢我的双脚呢走了很多路。我们的双腿其实是全身最有力的一部分，最扎实的。诗人在这里他说，我们的神他要保守我们的脚不自欲摇动。保护这个字眼在这一篇的诗篇8节的圣经里面出现了6次。保护另外一个字眼就是保守的意思，就是说一些很贵重的东西，打比方说有人有买了一部很名贵的这个手机这个手机是超棒最新的很值钱的。那么他买了回来呢，他就要马上买一个特别的胶套把它套起来，然后呢每天就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口袋，如果要出门呢要把它带好，要不然呢一个不留神呢就被小偷拿走了。保护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诗人在这里形容我们的神，他是会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保护着我们。但是当我们放眼看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我们所经历的好像先是这么的讲，但是现实的生活又好像呢完全不对称。基督徒在人生所面对的困难不逊色于那些不信神的人。如果我要问大家，有哪一位我们在求学的阶段，如果是我们的孩子们今天在家里是信主的，有哪一个同学是不会遭遇过考试的失败呢？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因为信了耶稣，我们的身体就永远不会得到疾病呢？有哪一位因为呢信了耶稣，我们开车就绝对呢是不用担心有担保的呢？种种的生活的经历都告诉我们，诗篇121篇所讲的是一回事，但是现实的生活我们所经历所遭遇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其实诗人在这里所讲的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人间的天堂。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走在这一条康庄大道上面。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在这个世上你们要遭受到苦难，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很明显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不一定我们所遭遇的都是一帆风顺，要不然的话，圣经里面很多篇的诗篇，他们就不用那么的夸张，不用的用那么多的这个叫做篇幅来宣讲我们需要神的保守。那么到底怎么去看诗篇121篇呢？原来在这里诗人所形容的，他是把我们神他的属性他的特性讲出来，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有全能有能力，他是一位喜欢保护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是喜欢无时无处的保守他儿女的脚步，他是喜欢保护我们的出，保护我们的入，他是一位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事实，神是一个喜欢保护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有权柄有能力的神。但是同一个时候，我们所生活在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困难，充满着风暴，充满着这个危机的。这两者是互相的共存，并不是说有神就不会有这个叫做困难的存在，并不是说有了神的保护，我们的脚走在路上就不会摔倒。神的权柄，神的保护，是能够与世界的困难、日常生活的风暴互相的共存，是神他的特性，他宝贵的应许，他不愿意我们遭受到一些的难处，但是同一个时候，他没有把这里的一些的困难把它除开，这一点需要我们去接纳，也需要我们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有信心的，是我们的主是他亲口的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世界，我能够将属天的平安，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那种的确实的平安，能够赐给我们每一位。第三、第四节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一位保护我们的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在旧约的圣经的背景，一个睡觉打盹的神就表示他已经死去了。我们的神与其他的神不同， 特别是上个礼拜我们才庆祝纪念这个复活节，他虽然被人钉死，虽然被人埋葬，但是按着圣经所应许的，我们的主是能够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一位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他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只有他才拥有这个能力和权柄，因为他是能够战胜死亡的神。第五到第六节，耶和华在我们的右边隐蔽着我们，右边是代表是我们的右手。圣经在很多处的形容啊，告诉我们右手边是代表尊贵，是代表力量的。使徒信经里面也有这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主今天他是坐在哪一边呢？他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在旧约的时代，那些的战士们一般他们是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是拿着那一把刀的啊，这是一般的情况，除非那个人是他是左手，那么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好了，那么当这个勇士拿着盾牌的时候，他的右手呢是拿着刀。如果我要问一问大家，在打仗的时候，左手比较安全呢，还是右手比较安全呢？那一定呢是左手比较安全，因为呢他有这个盾牌在前面保护着他，然后呢右手呢随时呢有敌人来都可以把那个敌人打开。右手虽然是最有力的，但是往往也是最容易受伤害，最容易这一个被人打倒的。其实在现实的生活，我们都不难发觉，往往当人认为他在哪一方面他是最有本事，哪一方面他是最强的，就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一点，他就最容易会出事出祸。中国人有这么的一句话，聪明的人往往是怎么样？是被自己的聪明所误。那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家里的年轻的孩子们这些十来二十岁的孩子们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都很头痛。这些孩子们呢现在读书比我们多，他们呢对科技呢比我们容易掌握，他们讲的法文呢比我们流利。那中国人就有这么的一句话，不听老人言，那么呢吃亏就在眼前。当然这么的讲法呢不是给我们做父母的就整天在他们的耳朵旁边呢唠唠叨叨，我们也要自己的自检。的确的，有些人以为他最了不起的那一点他就不听人。那么诗人就在这里亲自的告诉我们，就算我们以为最了不起的那个地方，我们的神还是会在那里保护着我们。阿们。白日太阳逼不上你，晚上月亮必不害你。 在中东的一带，太阳并不是那么的浪漫，太阳并不是那么的宝贵，因为当太阳晒下来的时候，会把人的皮肤烧伤，甚至因为被晒，过分的被晒，人会因此失去水分而死亡。在旧约的时代，月亮也不是代表那么的温柔或者是浪漫。当时有人迷信，他们会相信有些疾病是从月亮的光而来。月亮也常常预表到灵界的黑暗的权势和力量。那么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包括在早上，包括在晚上，我们的神他的保护会临到我们，无论每天的时间哪一段的时间。最后的两节，第七到第八节，他要保护我们的性命，神要保守我们的身体。有人批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说神创造完这个世界之后，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他就把人扔在一边，他就不去管了。所以当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一团糟，这一次因为这一个疫情，整个世界整个地球要停顿下来，那么多的天灾，那么多的人祸，就证明纵然你相信有神的存在，纵然你相信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但是神已经跑掉了。当我们看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诗人他是确实的认定神创造这个世界，但是神继续的掌管这个世界，神也继续的伸出他的双手来保护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诗篇第十七篇第八节有这么的一句话，神珍惜我们人，就好像他珍惜他自己的瞳人，他这个眼睛里面的那个眼珠。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篇第十五节更加的是这么的说，说一个母亲怎么能够会忘记她自己吃奶的孩子呢？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然后以赛亚先知是这么说，既有忘记的，我们的神说他绝不会忘记他的儿女。神保护我们，就好像保护他自己眼中的瞳人。纵然有母亲会忘记他自己吃奶的孩子，但是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儿女。他要保守我们的性命，我们出我们入，耶和华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往往在困境当中才发现，原来平安还有健康不是必然的，不是 我们想要就应该得到的。我们看到原来往往我们的生活是无时无处都需要神额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存。耶稣曾经是这么的说，他说我们的眼睛是全身的光，若眼睛是光，全身就光明了。我在过去两年有机会回到加拿大，我就把握时间来教我两个女儿怎么的开车。那么往往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讲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课程。我说开车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手，不单只是你的手要把这个方向盘拿得好，开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怎么的去看前面，怎么的去看左边右边，怎么的去看后面，特别在开在路上的时候，怎么留意到前面的车有没有慢下来，我们也需要的慢下来。也到了这个停车场或者要停下来的时候，怎么去看准那个位置，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车子能够拍得好在这个车道上面。我们的眼睛在看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往外看。诗人看到外面的山，他鼓励我们不要停留在山的山上。我们都需要靠山，但是不是眼前的那座山。他鼓励我们用信心的眼继续的看，看到山的背后的天，然后他就用信心的这个叫做宣告，他说我的帮助是要依靠那一个创造这座山和这一个天的神而来。我们都需要外来的帮助，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就能够勇敢地承认我们都需要外来的帮助。巴不得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在现在大家都要被困在这个自己的住的家的里面，对，我们现在会花很多时间看这个东西，每天我们就低着头看很多，这个是有这个有必要的。但是有时候呢，可以的话把这个东西放在床上，放在桌子上面，我们把窗口打开，把我们的头举起来，我们往外看，举目望天，我们的视野放在天空，但是超越在天的背后，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的依靠可以放在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的身上。是圣经给我们最好的应许，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可以依靠这一位耶稣。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次的疫情会维持多久，我们 还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哪个时候能够回到圣母堂，彼此的亲自的握手见面。但是不用怕，耶稣说他能够将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学习举目望天，他能够将真正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愿神赐福给大家。